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扎扎实实讲真相，营救同修水到渠成。每一次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一次正邪大战的过程，更是借此契机向公检法政府人员及当地民众讲清真相的过程。做好就会峰回路转，虽说有的同修没能营救出来，当事同修自身的原因也占很大的比重，但是我们的大力讲真相，会使很多公检法人员、当地民众及当事同修的亲朋好友、家属明白真相，进而得救，会使当地整体环境变好。一、把握时机，主动揭露邪恶。每当有同修被迫害时，我们绝不去指责或查找被迫害同修的问题，而是找我们自己，同时切磋我们整体是否存在问题，以便及时修正与弥补。同修被关押，我们接触不上，这时找他的原因只能起副作用，会无形中在思想中承认迫害，因为有漏所以被迫害，在营救过程中，在同修中起消极作用。从法理上讲，我们不同于历史上的个人修炼，我们的修炼是与正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旧势力是正法的真正魔障，不配考验大法弟子，更不配安排大法弟子的修炼。他参与的本身就是错的，对他就是完全否定的，体现在表面空间，就是对警察、坏人及他们的恶行进行大面积的揭露与曝光。但是我们以慈悲劝善、讲清真相救人为原则，慈悲与威严同在。2015年10月我县农村一名女同修 A 被绑架，起因是前几天她到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家，赶上来调查宿江的当地派出所警察。警察发现了两本《明慧周刊》，问是不是老同修的，老同修说不是他的。警察就对 A 同修说，不是他的就是你的。 A 同修没吱声，警察威胁 A 同修不承认就把他带走。A 同修当时起了怕心，可能又顾虑刚刚患脑血栓的丈夫没人照顾，就承认了。警察又逼迫 A 同修在明慧周刊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几天后， A 同修在从商店回家的路上被警察绑架，家属也没得到通知。 A 同修被绑架后，派出所警察逼那位老年同修签字，证明周刊是 A 同修的，这样警察以传播法轮功资料又有被非法劳教拘留的所谓前科为由，将 A 同修非法逮捕。我们了解到，该派出所所长一直想通过迫害大法弟子捞取政绩。一年前，该所长配合市里警察对 A 同修的两个修炼大法的妹妹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其中一个妹妹 B。 后来家属花钱托关系，上面有意释放，但该所长却从中作梗，后来 B 同修被非法判刑10个月。针对此情况，我们决定把握时机，主动揭露邪恶。我用正规举报信的格式，以 A 同修姐姐的名义写了举报信，举报该派出所所长。信中直接阐明该所长无端炮制案情，制造伪证陷害我的亲人，违反警察法、公务员法，抓人后24小时内不通知家属，违反刑事诉讼法第64条的相关规定，要求检察机关详细调查此事，给予公正处理。写好后，我与 A 同修的妹妹 B 同修一起直接把举报信分别送到检察院的信访科、监督侦查科、批捕科，并见到两个科长，当面详细的说明情况。之后我们到公安局，通过门卫将举报信稍作修改，适合给局长，分别递交给5个局长。同时我们编辑了曝光该所长恶行的不干胶和传单， 在本县内大量张贴散发。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师尊恩赐，意外收获。很长时间以来，我有个愿望，就是得到本县所有公检法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号。本县内大法弟子就几十个人，大多数都是老年同修，谁也没能收集到公检法的相关信息。这些年我们县的环境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因为我们给公检法部门讲真相的力度不够，没有公检法人员的相关信息，有劲儿也使不上。这些年的修炼，我们同修可能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大法弟子的愿望非常关键和重要。只要我们的愿望完全是为了救度众生，师尊总会帮我们实现。一天，我再次与同修去检察院，出来时一抬头，看到检察院旁边的一栋楼挂着法院的牌子。法院原本就在我家小区附近，一定是新搬迁到这里的。回家时，我路过法院旧址，看到里面已没有车辆。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个想法，这里可能会有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于是我就径直走进去。一帮人在值班室打麻将，我问他们这栋楼卖不卖，他们说卖。我说我得详细看一看，同时量一量面积。我从一楼向上开始挨个屋查找，每一个抽屉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最后终于找到了整个法院工作人员的通讯录和市法院的一些电话号。几天后，我又突然想到，检察院搬迁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检察院旧址也一定会有电话号码。于是我又到检察院旧址，得知已经卖给个人，大门都已上锁。几番周折，我联系上房主，我以一个大公司的名义想租他的楼，要求进楼里看一看。他派人给我打开门，当我搜寻到四楼时，一个大大的桌子上放了一摞纸，上面写着某某县公安局人员电话号码表。我当时眼泪差点掉下来，万没想到在检察院还能把公安局的通讯录找到，这真是师父的恩赐。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我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帮助我在上面最后一层楼一定把检察院的电话号码本找到。到上层楼，果然如愿以偿，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内心充满感恩。正值营救同修时，这真是无价之宝。一天，一位收废品的同修收到一个本县事业单位的通讯录，也给我送来。加上以前的收集积累，我们已具备大量当地主要部门和人员的电话号码。三，根据案件进展不断讲清真相。我们的原则是，案子不到法院尽量不请辩护律师，我们是主角，尽量在公安局和检察院两个阶段讲好真相，把同修营救出来，必要时可以花几百元钱找一个当地律师会见一下，了解同修被迫害情况及迫害原因，作为讲真相素材，同时把外面的情况和外面同修的意见带给同修。案子到哪一个阶段都要停留一段时间。我通过当地律师查到检察院案管科的座机号码，每隔几天都以家属身份给案管科打电话，随时掌握案件进展。举报信递交到公安局检察院后没有反应，我又制作了迫害同修的派出所所长执法犯法内容的采信及该所长迫害大法弟子被收录恶人榜的短信，短信内写明恶人编号、犯罪类型、网址，发送给公检法等部门，制作国际互联网法网恢恢恶人榜本县新增恶人一览表的不干胶，曝光参与迫害的警察姓名、工作单位、犯罪类型、在恶人榜上的编号及联系方式、受迫害人是谁等信息，大量粘贴。同时，我与 A 同修的妹妹 B 同修几次去检察院找到监督侦查科科长、批捕科科长讲真相，他们不让我们讲法轮功真相，我们就讲我们亲人被迫害的事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有时逼同修没时间，我就自己去。我相信只要我们去，他们就知道家属在关注此事，他们就有压力，不敢妄为。一次批捕科长说，早上国保大队长还给他打电话，说某某的家人太傻了，这样举报下去不能早日结案，只会增加被关押的时间。这使我了解到国保大队一直充当背后黑手。我告诉批捕科长，我们还会向上级检察机关及公安监督部门举报，我们家人太冤了。回来后，我以时事巨变重在选择为题，给本县公检法人员写了一封公开信，从当局反腐、推进司法改革、善恶有报等几个方面详细论述县政权正在以各种方式清剿江派势力，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将面临被清算的下场。我们把公开信结合九评，我们告诉未来光盘，中共利用法律迫害法轮功，蓄意错用刑法300条文章，全国起诉江泽民小册子，某县恶报实例一起打上邮包，用快递寄给本县公检法人员，法院检察院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收到了邮包，因为我们已掌握了他们的号码，邮包几乎准确无误。同时我们在本辖区内把公开信大量散发，鼓励同修给相关公检法人员手写真相信，加大发证念力度。当我再次去检察院时，批捕科科长说，从你来后我们的手机都没闲着，信息不断，还大包小包的。我能感觉到他有压力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害怕了。后来检察院两次将 A 同修的案卷退回公安局补充证据，县国保警察于大年前再去被绑架的 A 同修家非法搜查凑证据，搜到几本真相光盘和台历后，再次将案卷送到检察院，检察院一天都没停留就送到了法院。我拨通国保队长的电话，我说我是某某的外甥，一个60岁的老太太只因两本书就被你们关押了6-7个月，检察院两次退卷你们还不放人，我姨到底跟你有什么冤仇？他跟我应付两句后就赶紧割了电话，再打也不接。回家后，我以违法警察不处理、迫害好人找证据为题，写成真相材料，做成传单、彩信散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开庭前后的政协较量。警察将构陷 A 同修的案卷递交到法院，我们决定为 A 同修聘请律师。我们的做法是，与律师签协议前必须明确我们的要求。一是要求律师做的是无罪辩护，必须阐明给法轮功的定性就是错的、违宪的，大法弟子是无罪的，不是在中共给法轮功定性的框架内寻找案情的漏洞或钻法律空子，用以减轻对同修的迫害。二是律师阅卷时，我们要看一下检察院的起诉书，以便我们及时根据起诉书写针对性的真相资料，破除邪恶迫害的违法逻辑。三是要求律师庭审后及时向法院呈交辩护词，同时也给我们一份，我们也保证不会把他的辩护词直接使用，只是编辑真相资料时做参考。辩护词提交给法院是非常重要的，合议庭合议时要当众宣读辩护词，这是一份最好的从法律角度给法官讲真相的材料。当庭辩护意见是在法官的主持下甚至干扰下比较散乱，而辩护词是连贯的，律师能很好发挥与表达的逻辑性、论理性强的材料，对案件走向作用很大。开庭前，我们通过粘贴彩信的方式大量发送邀请函，邀请本县民众参加旁听，通知广大民众，国际知名律师将莅临本县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将从法律层面详细论述中共对法轮功定性的违宪，到具体迫害法轮功学员套用相关法律文件的违法。中共对法轮功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敬请广大民众参与旁听。 A 同修的女儿在南方工作， 他出于对恶党的恐惧，怕影响自己的工作，并不配合我们营救自己的母亲，而是想花钱托关系，通过他在本县法院的同学直接找到本案的审判长。审判长答应帮忙，说如果他妈妈转化就判一年，如果不转化就判一年半。当律师介入后，审判长告诉 A 同修的女儿，这件事办不了了，因为我们请律师了。 A 同修的女儿非常生气，与他老姨律师的委托人 B 同修大吵大嚷，并质问律师能不能将他妈妈救出来，想辞退律师，朝他老姨要律师电话号码，非常强势。他老姨 B 同修有些顶不住了，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把律师电话号给他，我说不行，这是邪恶在支配他的女儿，我们不能配合他，这会影响律师上庭辩护，我们就针对此事发证念。开庭前一天，毕同修的丈夫接到当地派出所所长的威胁电话，说如果毕同修到庭旁听就抓他。毕同修也是刚刚结束迫害，他丈夫由于害怕对妻子大发雷霆，不许他到庭。其儿媳妇也大闹，威胁毕同修如果毕同修到庭就与他儿子离婚，简直闹翻了天。毕同修打电话给我，问他不到庭行不行，我说不行，必须到庭，这是邪恶的伎俩，是邪恶在害怕。你是 A 同修的妹妹，又是委托人，合理合法应该堂堂正正，这时你面对邪恶坚定正念站出来，又是对你上次走的弯路的一个洗刷，你陪律师到庭会增添他的正念。第二天， B 同修冲破一切阻力与律师一起走上法庭，警察只许他一人到庭，其他所有亲属都被拒之门外。法庭外增设很多便衣与警察给同修们拍照，一位外地同修要求进庭旁听被警察绑架，后被正念营救回来。 A 的姐姐也是同修，几天前就被村干部警告不许参加旁听。开庭当天，他与本村另一名同修起大早到邻村坐大客车准备去旁听，在半路上被开轿车追赶来的村干部强行拖下大客车抓回村里。针对邪恶的疯狂表现，我以公开庭审还是公然违法为题，编辑了不干胶又起草一封给某县法官检察官的信，对邪恶的表现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揭露与曝光，指出这一切都是他们执法犯法做贼心虚的表现，呼吁法官不随恶人作恶，选择正义与良知，做出公正的判决。自营救 A 同修以来，我们的每一封公开信，每一份真相资料，几乎都做成图文并茂的彩信大量发送，每天都能发送500多条，几天就可以把公检法系统、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教育系统覆盖一遍，而且是经常的覆盖。五，尽心尽力做好编辑，师尊给我开启智慧。这些年来，我在编写本地真相方面投入的精力很大，有时也帮助外事县编写，同修们也比较信任和认可。其实我文化水平不高，只是我总有一种责任感，必须做好的责任感。有时坐在那里，头脑里根本就没有思路，但是我就是强迫自己静心思考，必须做，很快就会思路打开，条理清晰。写完后自己都很满意，我深知这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心尽力。有时给公检法部门写信，有些法律术语拿不准，为了不障碍这些懂法的人明白真相，我会跑几十里外的邻县找从事法律工作的同修咨询。这次营救同修的后段时间，我觉得应该再从另一个角度写封公开信，但是我感觉太累了，想已经写很多封了，就不差这一封了。结果晚上梦中我在答卷，刚开个头我就放下不答了，醒来后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催我，我不能懈怠，必须继续写下去。 A 同修遭非法庭审后，一位老同修以亲属身份多次去法院等部门讲真相要人，做得非常好。一天他来我家说，我去法院有时见不到人，你帮我写一份材料我带着，一会儿我去法院见不到的人我就把材料递上去。他等着我立刻编写，我以家属亲属的身份 结合庭审前及庭审过程中法庭相关人员的邪恶表现，给法官写了一封信，题目是我们请求文明执法，我们请求公正，对相关人员的违法表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深刻揭露。信中渗透着家属对法官的正义期盼，从编写打字到往返资料点打印，2个小时完成，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深知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六，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老同修带着真相信再次找到审判长时，审判长说，大爷，这个案子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找到政法委的一个领导时，他对老同修说，你老人家放心，我不去法院也会给他们打电话帮忙。当老同修找到法院主管刑事的副院长时，副院长与老同修交谈，看完信后说，你告诉他家人，我这几天就让他们团圆。十多天后， A 同修平安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兑现誓约抓紧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腊梅。我今年75岁，1994年老伴儿参加了在本市举办的师父传功讲法班，请回一本法轮功。1995年2月，我们从北京同修那儿请回转法轮，从此我们走在修炼的路上，沐浴在师父的宏大慈悲中，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是我永生的荣耀。走进大法后，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和弘法，欢乐、健康、平静、充实，代替了既往的病痛、疾苦、忧愁、失落。师父的伟大和慈悲，时时让我洋溢出幸福的泪水。一、见证大法的神奇。1998年5月的一天，我们到北京戒台寺参加集体练功弘法。练到第五套功法时，我很快进入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基底中说的那种状态，非常舒服的感觉。我的天目还看到我们的练功场，红光照着一片红，选自转法轮。当时大家都拍下几张照片，同修还录了像。老伴儿给我拍照时，其中有一张有耀眼的红光闪烁，他当时对我说，这张照片不寻常。等回家把照片洗出来后，看到照片上显现出一个红色的法轮。回家看录像，天哪，看到师父无数的法身双盘腿坐在透明的莲花盘里，在空中飘来飘去。还看到天空中全是法轮，大大小小，一望无际。看录像的同修看到这美妙的奇观，激动地说，太神圣了，太神圣了，一定跟师父修到底。这是18年前发生在戒台寺的传奇故事。18年过去了，岁月抹不去这永恒的记忆。佛经中传说的3000年一现的油檀婆罗花在世界各地盛开。2015年8月1号，在我家吊兰花叶上发现了一簇正在绽放的油檀婆罗花。我悟到，这是让我通过这个题材去讲真相用的。二，向偶遇人讲真相。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自从师父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的经文发表后，特别是九品共产党的问世，我们就开始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是师父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只要自己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安排来听真相。 师父的安排是最完美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一天我在街上偶遇一位老同事，他退休前在我单位办公室工作。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见面是缘分。我说，更是你的福分。我开门见山给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他完全认可。接着讲中共的邪恶本质，见证以来的罪恶，特别是迫害法轮功、诽谤神佛，并讲了贵州王共识，这是天灭中共的警示，还讲了三退保平安及三退的方法。他听后说，我考虑考虑，考虑好了我告诉你。过了些天，他真的专门到我家用实名做了三退，后来师父点化他考试合格。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去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朋友，在住院部遇到一位患者，我们就主动与他搭话，给他讲真相，过程中才知道这位患者是我们昔日的同修，后因怕心放弃修炼。他讲他不修炼后得了什么病，怎么难受。我们讲了兼修大法的美好，还讲了正法弘誓、三退大潮，还告诉他师父不愿放弃一个已得法的大法弟子，他表示愿意回到大法中，当时就做了三退。我问他有什么困难没有，他说动工我没忘，就是没大法书。我说我现在就回家给你请转法轮。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谢谢。我说你就谢师父吧。有一位到我家维修纯净水机的工人，我们给他讲真相。我问他，你知道法轮功讲的是什么吗？他说不知道讲什么，只知道不让练。我说是讲真善善做好人的。他兴奋地说，法轮功就是好，我发现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他高兴地做了三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善解渊源。我有一位老同学，也是我的老同事，她的丈夫和我在同一科室做技术管理工作，后来被提拔当了领导。在工作交往中，我与他发生过矛盾，因而产生了一些隔阂。当我听到老同学患了乳腺癌的消息后，我心里既难过又沉重。可她丈夫对我如何等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时，师父的讲法打到我的脑海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选自《转法轮》。我认识到与她丈夫的矛盾是我自身的原因，就想去看望她，借此机会给她讲真相。但是我也有一些顾虑。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讲的法。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选自《经济要旨》清醒。于是我抱着一颗真诚的善心，带着转法轮、真相资料和礼品去看望他们。一见面，我首先向他们问好，询问老同学的病情，他们对我也非常热情。接着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的基本真相，讲述了我自身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的经历，还列举了一些绝症都奇迹般好了的实例。接着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贵州藏字石和三退大潮，还讲了中央党校25名官员集体退党，震惊中南海事件，中共政权很快解体，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他听后欣然做了三退。他们听得很认真，也很开心。我接着说，我给你带来宝书《转法轮》，你认真读一读，会使你受益良多，
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她的丈夫竖起了大拇指，并对我发出了友好的赞叹声。离开时，同学和我拥抱，她丈夫主动和我握手。自此，我与他们的恩恩怨怨得到了善解，身上不好的物质去掉了，心情格外舒畅。几天后，师父点化我登上一个高高的台阶上，生命在法中升华了。又过了几天，我打电话向他问候，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说身体还好，请放心，并说他看过我给他的那本书，里边讲的都是教人做好人的理。我鼓励他说要多看，经常看会受益无穷，会越来越好。四，接圣缘救众生。去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离我千里之外的姐姐的电话，她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信真善人。我茫然地放下电话，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觉得不可思议。连续几天心里静不下来，怎么往下压也压不住。晚上睡觉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思索着。师父看我被人心挡着悟不出来，就在梦里让我看到这么一幕，宏愿两个大字显现在眼前，还有一个电器的电源线叫我接在电源上。醒来后，我为梦境所震惊，我豁然明白了师父的点悟。我个人理解，在历史的久远年代，我们跟随师父穿过层层苍宇来到人间，下走时对师父曾立下过神圣的誓约。这梦是在点化我，让我和姐姐接上这万古不遇的圣缘，不落下它是我来世时的初衷。师父多次讲过大法弟子的誓约和不兑现誓约的后果。师父的法使我心里有个强烈的感受，如果我不去救他，我就是没有替身处危难关头的众生着想，就是对自己的誓约不兑现，将来我一定会很后悔，甚至再也无法弥补这个遗憾。这种感受让我很揪心，于是我决定亲自去一趟。第二天就买了火车票到千里之外去讲真相。我们老两口带着宝书转法轮，师父广州讲法录音和真相资料到了姐姐家，姐姐全家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并把师父的梦中点化讲给他听。他讲述了自己得法的过程，在迫害前有位素不相识的人送他一本转法轮，他就在离家较近的一个练功点早晚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后因迫害失去了修炼环境，自己渐渐放弃了。我一听才恍然大悟，原来姐姐也是我们昔日的同修，也是与大法有缘分的人。我说师父慈悲，不愿落下一个已得法的大法弟子，师父叫我唤醒你重新走回来，要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这一席话触动了他的心，他说我掉队这么多年，师父不放弃我，还想着我，叫你给我接上这圣缘，我一定重新走好修炼路，我一定珍惜这份缘。从此他抓紧读法听法。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师父的慈悲和良苦用心，我相信师父的安排是最完美的。20多年的修炼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离不开同修的无私帮助。在此我向伟大的师尊和同修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一定遵循师尊的教诲，多学法，学好法，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救人，完成使命，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有感，得赶快达到标准，作者东北大法弟子，2016年11月19号深夜0:55，我起床后头脑格外清醒，我立即双盘打坐发正念，单手立掌时
天目看到了一幕景象，师父在宇宙天体中身体光艳无际，距离师父远处有两层黑浪，前边一层是矮浪，后边一层是高浪，同时有毒箭射向师父，但都没有射到师父身边。又见各界众生纷纷跪拜在师父前后左右，恳求师尊尽快结束这件事情。又听师父说，我的弟子们，这时有意念打给我，意思是我们很多弟子还没有达到标准，师父等着我们这些大法弟子修好自己，尽快圆满。当天上午，我来到学法小组与同修们交流这件事，大家说法不一，但在以下方面比较统一。一就是师父为全宇宙众生承受了一切，在我们的修炼中，师父时时看护着我们，邪恶对师父的无理与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我们作为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二就是我们尽快达到修炼的标准，不要再让师父替我们承受。师父拖着这个时间，是因为大法弟子还没有达到标准，师父是用自己的承受在拖着时间。明慧网2016年11月17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邪恶之徒妄想行刺师父有感。我看完这篇文章后没有太多的想法，只觉得那是我们连累了师父。虽然邪恶从根本上讲是害不了我们师父的，当时只有这点想法，也没有再往纵深想下去。结合今天天目所见，我有了新的想法，就是师父保护着我们，我们应该尽快修好自己，早一点达到圆满的标准，越早达到法的要求，师父才能越少承受压力。事实上，众神和其他各个空间的众生都在求师父早一点结束这件事。我们从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师父的经文中都能知悉这一点。师父讲过，大法弟子不要老是执着时间，不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拖着这个时间，也就是给你们，叫你们赶快去做的。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最近更明确地告诉了我们怎么修自己，如何修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修是修自己，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见至欧洲法会的贺词。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把矛盾和压力当作是考验和精进的机会，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早一点达到圆满的标准，早一点结束这件事情，师父才能早一点欣慰。以上是个人所悟，层次有限，请同修补充修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用慈悲看待来自同修的伤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11月19日。由于种种原因，我基本上是一个人修的，除了上明慧网，周围没有同修可以交流。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对同修夫妇，当时真的非常兴奋，除了一般的交流之外，还到他们那里去拿资料。后来他们不幸被抓，把我说了出来，我最后被判重刑。在监狱多年，我历经磨难，明慧网上许多同修被迫害的事例我亲身经历，这里不谈。可以这样说，我能够神志清醒，神经正常地走出监狱，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监狱里和其他犯人相处久了，也告诉他们一些我的情况。有人问我，以后出去会不会找出卖我的人算账？我回答不会，我说我会宽容他。他们觉得难以理解，被判了这么久，居然不去找出卖的人报复，换成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到。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对我佩服的不行，觉得修炼的人真的和常人不一样。首先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判我刑的是邪党，根子是江泽民利用邪党迫害法轮功，
尽管抓我的人说，你的那位同修一被抓就把你说出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打他。那位同修很可能确实没有被用刑，但我还是能理解他的处境和压力。最根本的错不是那位同修，是邪党。那位同修只是一时没有做好而已，这是从一般世间的理和宽容的角度讲的。作为修炼人，我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理。因为好不容易遇到了同修，也就把自己做了什么一点不漏地告诉了对方，表面看是出于信任，但其实是一种显示心的表现。因为觉得自己做得多，对方不如自己，想显示一下。在审问我的过程中，甚至配合邪恶将自己做的一切都说了出来，当时觉得自己做的是很自豪的事，而且确实就是自己做的，又不会牵连别人，看起来是不怕，但从深处找还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看我多能干，这一点被邪恶抓住了进行迫害。另外这里还有宿世的因缘，入狱的同修的情况也是各有各的不同，除了自己的执着心没有放下之外，还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业力。如果没有生生世世积累的业力，和在监狱里碰到的种种人宿世的种种因缘，旧世里也是无法安排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小板凳上，刀夹犯人在我一旁来回的走，我忽然觉得这个场景是如此的熟悉。我悟到，在生命的轮回里，我也曾经这样对待过他。尽管师父不承认这种安排，但他毕竟是发生了。拿我和那两位同修而言，我以前从未去过他们那里，但那里的方言我几乎是无师自通，而且我见到他第一面就感到很亲切，他也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作为修炼人，我悟到我在生命的长河中和他有过很大的因缘，我曾经给他带来过很深的伤害，这一点被旧世里抓住，加上利用我没有修好的显示心和色心等因素加以迫害，所以我很平静地看待，在常人角度上讲，他对我的出卖，没有一般人的愤愤不平和报复之心，他就是我生命轮回中的一个债主，用这样的方式讨回了我欠他的。当然，我们还是要修好自己，尽可能地去掉执着，减少迫害，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